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7月12号星期天的海峡论坛节目，我是余舟。中共本月初执意在香港强推国安法，锁喉香港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司法独立。著名美国记者潘文在《华盛顿邮报》刊文说，港版国安法最令人担忧的部分是其中无言的含义，即这部分法律可能成为中共解决台湾问题的蓝图。他说，事实上中共此举是朝着准备武力对付隔海相望的民主台湾迈进了一步。那么香港的今天是否成为台湾的明天，这是否就是中共的意图？今天我们很荣幸请到两位嘉宾来进行讨论和分析。一位呢是台湾智库执行委员赖宜中先生。赖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好的，另外一位呢是香港的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员程翔先生。程翔你好。
你好，大家听众朋友好。
好的，那么欢迎两位。那么首先呢，我想请问香港的程翔先生啊，那么事实上呢，就是在中共强推香港国安法，在这个7月1号应该是说头一天晚上开始生效啊。那么这一天呢，这个香港民众呢是涌到了街头去进行抗议，但是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这个黄之锋等人呢，他们是公开的发表了这个声明，说他们脱离自己的这个组织。那么还有呢，就是说一些被中共认为是港独的组织都是公开的表示呢，他们要在这个香港呢关闭他的这个总部啊。那么这些行动呢是受到了大家的这个理解和支持，但是呢与此同时呢，这个程翔先生，我想问你，这样的这么一做的话，是不是让中共觉得他的这个强权的做法是可以起到立竿见影的这个作用呢？
这种镇压的手段出来了以后呢，当然在香港马上已经引起一些寒蝉效应。除了这个他图书馆就主动把很多这个有独立倾向的书籍，或者有这个支持雨伞运动啊，或者是反修例运动的书都全部下架。连这个书展7月份要开的这些书展的书商，现在都在很头疼，就是要不要在书展上面呢，就是出售他们本来已经出版的一些关于这个香港民主的进程的书籍。那么我们也看到很多这个社交媒体纷纷都出现这种退群的。的迹象，或者要求把他们在社交媒体上面的帖子的删掉，这种非常消杀的气氛已经降临在香港了。那么从中共的角度来看，他当然是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措施，使到香港能规范一点。但是呢，问题我是觉得呢，你如果用这种强权来压制老百姓的声音的话呢，那这个所谓的安宁并不是真正的安宁，而是在酝酿更大的反抗。我们知道他这个推出这个国安法呢，他说有两个目的，就是一个要实现治权的回归，一个要实现这个所谓人心的回归。那么治权的回归，他们就老说这是第二次回归嘛，第一次回归是1997年是主权的回归，他们抱怨这20几年来只有治权，只有主权的回归，还没有治权的回归，更没有人心的回归。所以他这次推出这套东西呢，就想达到这个治权的回归，再加上呢就是人心的回归。但是你想想，用这种高压的手段来剥夺香港人本来已经享有的自由，你这个做法能够达到这个人心的回归吗？所以我觉得他们这次这个做法呢，完全是跟他们 文心回归这个目的的背道而驰的。
好的，谢谢程翔，补充一下刚才呢说的是黄之锋的他的这个众志这个组织啊。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台湾的这个赖先生，那么事实上的就是美国著名的这个记者潘文呢，他刊文华盛顿邮报，那么他说呢，事实上就是说这个港版的国安法呢很有可能就是中共将要用来对付台湾的一个蓝本。当然与此同时也有另外的意见说呢，就说台湾和香港呢并不是一回事，事实上的期间还是有非常大的这个差别，所以呢您怎么看他的这个评论？
我想哈，就是 John Pomfret 他的那篇文章，其实台湾也很多人在看哈。那基本上来讲，我们的理解是说，香港和台湾对于呢中共来说，中共他们在对台湾当然是要求是说以一国两制统一台湾，但是呢对他们来讲哈，要吸引台湾能够接受所谓一国两制，实际上香港是很重要的一个效应。所以有所谓的所谓香港是个垂范效应的这样的一个讲法。那所以说现在台湾来讲，那个如果说发现这个港版的国安法让香港的一国两制已经完全趋于泡影的时候，那么实际上大家所想到的是说，是不是中共他也跟着把他的对台政策也出现相对应的改变。好，就是说既然他都可以把香港所谓的一国两制都把它撕毁掉了以后，那么所谓的那香港就没有所谓垂范效应，那是不是对台湾基本上所谓一国两制和平统一这样的政策也就跟着没有了？所以说特别是和平统一这个部分，所以这也是很多人他们会开始在怀疑，那未来对台湾特别是中共他们看到他在台湾不管他怎么样的事啊，基本上他的那个体制他的专制体制就是没有办法受到台湾人民的接受，那所以说呢那个用各种方法都已经笼络不成，干脆我就来硬的。那也因此大家会很多人会来怀疑说，是不是这就代表了中共他现在对台政策啊开始把武统的这个东西把它抬上台面，那甚至最少来讲就是把武统它的层次啊它的一个成分把它加多啊。所以说这是很多在台湾这边的一个分析。那当然有关于是不是香港港版国安法就是要用在台湾，我是觉得其实你看港版国安法38条它已经要统治全世界了，因为它开始讲任何人不仅是在香港的人，任何地方在香港以外的地方，你做出这个他认为危害香港国安，或者是说甚至有所谓的让那个香港或者是中国人民对于香港的特区政府或者是中央有这个不高兴啊，那这个都是违反国安法，都可以来追诉。所以说实际上也不需要特别用这个法来规范台湾，他光是港版国安法就已经规范全世界了，他可能也把台湾也包括在里面。但所以说大家现在所关心还是在于说，当这个一国两制在香港已经没有了，那么这个是不是表示他对台湾的政策也出现根本的变化，特别是武统啊这部分是不是会变成未来的主轴，这是现在大家在观察的。
好，谢谢赖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在香港的这个程翔先生，事实上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在中共呢有一个非常一个知名的这个鹰派的这么一个人物啊，这个人名字叫李素。那么他呢在港版的国安法在香港实施之后呢，他马上上到这个社交媒体去大声的欢呼，他说这个就是解决台湾的这个解放台湾的关键的一步。我想请问您呢，就是说他这么讲究竟呢是只是秀一秀拳头，出于他的这个一贯的思维定势呢，还是他的确说出了这个中共的心里话？那么事实上呢李素呢也到台湾去进行过演说，他也公开的表示在台湾公开的表示要提倡这个武统台湾等等，就是这样一些现象，那他呢也因此被台湾政府呢现在是禁止入境啊。那么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中共对台湾也好对香港也好都用过一句话，就是留岛不留人。留岛不留人这句话呢最早是用在台湾的，我们知道这有好几个这个解放军的将领都曾经说过要把这个台湾炸到稀巴烂然后才来重新建设。那么这句话出来了以后呢在台湾是引起很大的震动。然后呢他最近在香港问题上面呢他也是出现了一个留岛不留人这句话，就是说你们香港人你要走的你走吧，你走了以后呢 我们从大陆能够再派很多人进去，所以他们这对共产党来说，他们并不在乎人命，他对他们来说，人命只是一个肉体而已。他们在乎的就是很这个所谓的主权啊、他们可以为主权呢，为了所谓的主权呢，就是不惜这个牺牲人命。这我觉得呢是共产党一贯手法，因为他们只知道镇压，除了镇压以外，除了武力征服以外，他们没想到别的办法来解决中共面临的问题。如果说这个主权对他们来说是真的这么重要的话呢，那不好了。我来问一下，为什么这个最近在中国大陆这个海参崴的事情闹得这个中国民众跟这个俄罗斯好像都干起来了？为什么你主权对你真是这么重要的话，为什么你可以对这个俄罗斯放弃1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呢？啊，你所以对于中共来说，主权还不是真的他很关心的问题，而是他要这个台湾人民在香港人民贴贴服服地服从共产党的统治，这才是他真正要的东西。对他来说，共产党的统治权是最重要的，高于主权，高于人民的生命啊。这个就是我们看他对于这个北方领土这么轻松的就是放弃掉啊，然后呢就对台湾对香港就动不动用主权来压人民，就是看到他虚伪的地方。他真正在意的就是共产党的执政权，不是主权，也不是人民的生命。
总而言之呢，就是他的统治是高于一切的。那么谢谢陈翔先生。接下来赖先生，我想问你，我们还是顺着刚才这个思路啊，刚才你也谈到中共的这个对台的所谓统一的这个思路呢，可能是不是把武统提到更大的更高的这个议事日程上。那么其实还是讲到这个李素，那么他的言论呢就是说对于那些不服从的，我们抓几个就是了，抓了之后呢给他判死刑，当然不需要马上执行，需要给他这个来一个一年的缓刑，你看他服不服。那么对于这样的这个言论呢，就是说我们也看到这个中共呢在香港现在就是这么做，就是这么实施。那么还有呢，对之前的这个支持致力于这个推动中国大陆民主的李明哲，台湾人士李明哲先生呢也是同样的这个做法。李明哲先生现在呢也是在中国仍然是被这个关押之中。那么赖先生，您是不是可以看到的，就是中共对台湾的这个思路呢已经是非常的这个清楚了呢？
我想哈，就是说当然我们不会因为几个某些自号称学者，因为李素我也碰过哈，问一些很奇怪的问题，就是我不会根据某些个人然后把他们的话夸大为就是说这就是北京他对台湾的政策或他的想法。当然有可能北京是透过某些人对外面吹风，想要塑造某种氛围，但是我们所看的还是北京他们官方他们自己所讲的以及他们实际上所做的。当然就是说以那中共他的记录啊，大家实际上对他的这个信用实在是不晓得该怎么去相信，特别是之前想过香港50年不变，就现在呢23年就给他变了哈，所以说这边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形。但是我们回过头来就讲到说，所谓对台政策上面用的这个武统和那个刚李素所讲的，就抓几个人把他抓起来杀掉，或者是判个死刑就能够正直哦。如果这样的话，那台湾在当时国民党的统治之下的民主运动根本就不可能出现嘛。所以说我想那个李素那样讲，不仅是在他不了解台湾，而且他在五路包括台湾也包括香港这边人民在追求民主以及他的人心的这个趋向，而且他实际上他也在五路中国自己本身啊也有相当多的人民，他们也是实际上是对于民主自由有他的一个渴望。好，那所以说回过头来，我想现在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在于说，如果说我们知道 确定了中共他们现在把武统的这个方针把它列得比较高，那我们现在要做什么样的事情，以及啊，在自由世界的西方自由世界，不仅是先对香港好，怎么样在帮助香港的人民，他在面对国安法的问题上面要怎么去处理，以及啊，我们怎么样要塑造一个氛围，或者是建构一个有利于啊这个民主的一个区域的平衡，使得中共他们这样的一个作为，他没有办法再继续对外扩张。也因此在这边来讲，当然那个有的人他的讲法分析的那个界限的方式不一样，像台湾有一些的朋友他会认为说香港实际上就是冷战时代的西柏林。好，那如果说就放任香港，当然香港他现在是在中国的主权的统治之下，但如果就放任香港，就让中共就直接这样子很轻的走过去，一点这个他一点代价都不付的话，那么实际上你要叫台湾人民要相信西方自由世界在台海有事的时候会来协助防卫台湾，那样的那个信用度实际上对台湾人民就不会变得太高。好，那另外一点就是说，如果说这个香港它的这个有关于这它的那自由这个地方的防卫的这个作用能够出现的话啊，或者是说中共他发现他即便他有办法真的拿到香港，但是他所付出的代价会变得非常大，那我觉得实际上这个对于吓阻中共他进一步的扩张，同时在那个中国的内部来产生一些新的这个对于自由渴望这样的一个种子啊，会变得非常有用。那当然那个最糟状况就是说香港就这样给他给就放弃掉了。好，那么到时候台湾将会单独面对非常非常大的压力，那对台湾来讲那绝对不是大家所乐意见到的事情。
嗯，好的，谢谢赖先生。那么事实上呢，就是个别的鹰派人士他们的这个言论呢，通常可能就是一种哗众取宠啊。那么接下来程翔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呢，明年2021年呢是中共这个建党100周年，那是不是习近平会想要用这个台湾来对中共来祭旗，起到这么一个作用？那么有这样一个野心，那我想问您呢，就是说呢，现在中共他面临的这个政治和经济环境，是否足够的能够支撑起习近平的这种我们所讨论的这个野心呢？
我们知道就是习近平他的中国梦就经常提到两个这个100年，第一个100年就是建党100年，第二100年是建国100年。那么他说这个到了建国100年呢，就是要实现这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然后呢，这个标志，建国100年的标志就是2049年，这个标志呢就是要实现这个台湾的祖国的全面统一，然后呢就是这个经济要达到这个全面小康的水平。那么到建党100年呢，就是明年了，明年他能不能实现这个台湾的统一呢？我觉得应该是够呛，因为他现在面临的问题呢，内部的不稳定是相当严重的。最近他成立了一个政治安全的小组，特别是把政治安全提高到一个非常高的地位。就是什么叫政治安全呢？政治安全就是对共产党执政的威胁，非常具体的就是共产党所面临的他的统治权面临的威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他不一定明年就敢对这个台湾来动武。但是我们也不能够排除他还会从往这个方向去走，因为习近平他2年前取消这个宪法里面对任期制的规定的时候呢，他就提出要在他们这一代人的时间内呢，要解决台湾问题。所以呢，他把解决台湾问题呢，当成他说服人家答应他把宪法里面对任期制 这条取消的一个非常大的接口。那么所以他在这方面呢，他还会继续去加压，但是能不能就在明年建党一百年的时候就来对台动武呢？我觉得还是有点保留的，因为他目前就是这个军事方面能不能做到这么这个准备功夫做得这么好呢？我还是抱有很大怀疑。
嗯，好的，谢谢程翔。台湾的赖先生，我想问你啊，就是有分析说呢，事实上讲的这个所谓的台独呢，这本身就是由中共所刺激起来的，毕竟在20年前没怎么听到港独这个词。那么同样的道理，就是台独呢也是由中共刺激起来的，有这么一个说法。那我想问问您，就是关于这个台湾独立这样一个说法，它的这个历史的原因，还有一些现实的因素，主要的是哪些呢？
我想哈，其实就是以台湾独立这样的一个诉求和主张。相对来讲倒也不是说和中那个就是说完全被中共刺激起来，因为在1947年228之后，的确在台湾的社会里面就已经有蔓延了一股，就是说对于国民党对于中国这边高度的不信任，认为说台湾人必须要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不然的话我们还继续被外来的政权屠杀哈，这样的一个很深切的一个历史的体认。所以说这是直基于本土让人民寻求出头天这样的一个很素朴的一个诉求。那当然在国民党执政的后期，原先的这个镇压的这个方式，它逐渐的因为人民的反抗而逐渐的松脱之后，这样的一个台独的主张当然也会跟着它浮上台面。但是现在，但是当时我要特别要讲，就是说当时的台独主张并没有到很直接强烈的对中共的厌恶哦，因为就是对就台独一些台独工作者来讲，对他们来说，共产党是另外一个政权，双方之间共产党没有杀过台湾人。然后这个国民党杀了很多台湾人，但共产党没有杀台湾人，所以说在历史上的仇恨，这个台独和对他不觉得共产党是他的敌人，在那个时候，可是在这20-30年来就发现说，现在真正阻挡台湾寻求出头天，台湾的国际地位正常化，让台湾能够国际生存，现在反而最大的问题是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所以说在现在来讲，你可以说就是有点类似港独一样，台独它原来的主张已经有在那边，但是它的声浪越来越大，特别在最近，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台湾的民调，包括认同自己是台湾人的，以及啊那个希望说能够以后能够独立的，这个都达到新高，这实际上这的确是被共产党刺激出来的，这部分是正确的。
好的，谢谢赖先生。接下来香港的程翔先生，我想问你，那么美国的这个知名的政府学学者裴敏欣呢，他发了一篇文章说呢，最近随着这个港版的国安法实施之后呢，中共是面临了文革以来最大的这个生存的危机。那么这个原因呢有两个，一个原因呢就是说中共信奉的是这个丛林法则，就是他认为只要拳头大就代表真理。那么第二个原因呢，中共认为西方的这个资本主义呢，毕竟是顾名思义叫资本主义 capitalism， 围绕着这个钱来运作，所以呢中共这西方呢是不会就是不会为了他所追求的这个民主等等价值观的这个理念，放弃在独裁体制下的有这么一个巨大诱惑的这个市场。但是呢，自从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之后所形成的这个特朗普主义，就是 Trumpism， 以及这个美国对华政策大转向的，就证明中共的这个两个思维呢，现在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这困难，就是文革之后前所未有的这么一个障碍啊。但是呢，与此同时呢，这个还有一个说法，就是美国前国安顾问这个博尔顿的他发布的白宫回忆录里，他说的是相反的提法。他说的这个特朗普总统他是一个商人，他并不是一个政治家，他的这个理念呢可能是低于他所追求的这个利益。所以呢，中共之所以在香港能够实施这个快速的实施国安法呢，其实也是颠覆了特朗普总统他的这个思维模式。那么您怎么看？
我觉得从历史上来看呢，美国一直对中共的估计都是有点错。你比如说从开始他延安时期吧，延安时期这个美国就给共产党的宣传是忽悠了。你比如说那个时候毛泽东说要纪念这个美国独立，是人类的一个伟大的节日。然后呢，毛泽东又跟外国记者说，我们要的民主就是林肯总统的民主。 这个药的自由，就是罗斯福总统讲的四大自由。那么这种宣传呢，让美国人呢很迷惑，然后觉得啊，共产党比国民党好，然后呢就向国民党施加压力，然后给延安做出种种援助。好了，那么这个事情，到1949年以后呢，他们还才忽然间再问一个问题，我们怎么样？失去中国啊，所以呢，他这个美国从一开始，从中共崛起开始呢，就给中共骗了。好了，然后呢，就是美国在吃了亏以后，在韩战以后呢，就开始出现这麦克斯主义，但是麦克斯主义呢，又遭到美国国内的一些。这个自由派的反对，结果呢，麦克斯主义本来是一个以总结共产党这个席卷，二战以后席卷世界这种阴谋的一个很好的底子，却给美国内部的一些美国的左派来反对，结果又不了了之。好了，然后呢，到了这个尼克松时代，他觉得中共是一个 lesser evil， 比俄罗斯来说是一个 lesser evil， 那么居然想起的就是跟中共联手呢来打击这个苏联，那这个也是一个错误的判断，把中共看成是一个可以合作的对手。那么更大的错误，我觉得呢，就是这个毛泽东逝世以后呢，邓小平实现这个改革开放以后呢，在西方，特别在美国，兴起一种想法。觉得可以，只要把中国大陆这个国际社会这个体系，那么让他们经济发展起来，然后就能够产生一个中产阶级，然后就会拥抱这个普世价值，那么这个也就是主导了美国40年来的中国政策。结果呢，他们在天安门场局这个事件上面呢，轻轻放过了中共，而且呢，后来呢，更觉得要让他进入这个 WTO 体系，帮助他改革开放，这样呢就能够改造这个共产党。结果呢，到今天大家都觉得吃了大亏。
接下来呢，我想请这个赖先生回答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呢，《纽约时报》的发表一篇文章说呢，现在的这个习近平在香港的这个作为呢，是这个违反甚至是背叛了邓小平的香港蓝图。但是呢，《纽约时报》说这种理解呢，其实是错误的，甚至是危险的，因为邓小平当时提出了这个韬光养晦，并不是因为他希望遵守这个世界秩序，也不想接受国际的这个价值观，而是因为当时中共的力量不够强大，还势单力薄。那么总而言之呢，这篇文章的意思就是说呢，中共的这个领导人都是一脉相承的。我想问问赖先生您的看法，还有呢，就是台湾的明天啊，还有这个两分钟。
好，我想哈，就是说实际上现在来讲，因为邓小平他已经过世了。所以说我们大概没有办法来确定到底哪一种讲法是对，或者搞不好两种讲法都对、啊、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确定，就是说实际上我们所知道习近平他对于邓小平很多的做法，他实际上他是并不认同的，那包括说有很多的这些小的动作都可以看得到、啊、那现在他所做的作为，包括他对香港的态度，他对于这个中共领导层这里面的这个集体领导的上面的否定，实际上都是在代表他的逆反当时邓小平的路线。那么现在我们要注意的反而是说，到底这个习近平他把共产党带到什么样的地方，他有哪些共产党今天的问题是习近平自己个人的作为，有哪些是共产党他本身结构迫使习近平必须要这么做。那我觉得这两个问题都要好好来讨论，我们才有办法来知道这个状况。所以说现在倒不是去问说到底这个习近平邓小平他有没有一脉相传，或者说有逆反，而是在于说现在的习近平他所代表的是共产党的结构，以及啊他自己的本身的主观的意志，两者之间的因素，以及啊他的那个交互作用，会把这个中国会带到什么样的地方。谢谢。
嗯，好的，谢谢赖先生。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讨论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两位嘉宾。 一位是赖吴忠先生，另外一位呢是程翔先生。我们同时呢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的收听收看。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啊，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党、共产党，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中共强推港版国安法之后，一个名为政治安全专项组的机构横空出世，并且在7月6号被官媒公之于世。据称，专项组是旨在打击各种颠覆破坏活动、暴力恐怖活动、民族分裂活动、宗教极端活动。那么政治安全是什么？这个政法委属下的政治安全专项组是否与纳粹德国的秘密警察盖世太保异曲同工？它对于中国民众来说是凶还是吉呢？我们今天很荣幸邀请到两位分析人士来为大家解读。一位呢是旅美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陈先生您好。
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好。
嗯，好的，欢迎。另外一位呢是纽约城市大学的政治学博士、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夏教授您好。
你好。
嗯，好的，我们欢迎两位。首先呢，我想请夏教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呢，关于这个政治安全专项组这个东西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因为我刚才呢也提到了，就是它是横空出世，那么虽然是这么说，但它总是有一个出处。那么其次呢，我也说到它是政法委属下的一个机构，那么这个说法呢其实并不是说十分的这个并不是说十分的这个正确吧，就是说其实呢它到底是不是政法委属下呢，这个也是我们只是根据一个经验之说，所以夏教授请你跟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来解释一下好不好。
我们知道习近平以后呢就说中国的一个小组治国的这么一种说法，所以他那个叠床架屋呢建了许多的各种的工作小组，所以对大家来说确实是比较就是让人感觉到迷惑。这里边因为中国有国家安全委员会，也有政法委，那么现在郭声琨呢他是那个政法委的这个书记了，那么现在他兼任平安中国建设协调小组的这么一个组长。那么在下面呢又建立了一个那么政治安全的这么一个专项的一个小组。那么所以这个专业工作组我们看到报道是最近呢那个7月初刚开了一个会第一次亮相，但是我们也确实不知道它是到底是七月开是六月底开的，因为他就说近日，所以我们也很难那个知道确切的时间。那么这一点呢它跟那个4月份呢因为平安中国那个就是建设协调小组是4月份呢那个我们那个知道的。所以也就是说在过去的3个月了，那么在政法委下面建立了平安中国建设协调小组，然后现在呢又建立了一个政治安全的这么一个专项小组，而且同时在政治安全的专项小组之外呢还有另外两个小组，我们也知道也建立了一个是就是社会治安的一个专项小组，另外还有一个叫市域社会治理的专项小组。那么现在我们也知道他们的领导人呢那么也都配备好，而这个政治小组呢那么是由现在政法委的那个副秘书长雷东升呢那么那个担任。
嗯，好的，谢谢夏教授。那么总而言之呢就是这个这么多的组都出现了，听起来是非常的复杂，那么实际上的名称是很简单，但是呢你要这个要把它分清楚还真不是很容易啊。那么下面我想请这个陈破空先生来跟我们说说这个所谓的政治安全其实是不是就是政权安全，因为在2017年的时候呢习近平也提过说这个国家的安全就是立足于这个政治安全。那么再呢就是说到这个所谓的政治安全这个提法，尤其现在成立这么一个组，这个做法是不是就是说说明中共呢他已经感到他的政权的这个安全呢已经就是风雨飘摇了啊？还有的就是这个政治安全这个东西或者这么一个组织呢在过去是不是从来没有过，是不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这么一个做法呢？陈先生。
他新成立这个机构叫政治安全专项小组，这里有三个词，政治安全和专项，什么意思呢？政治就是政权，安全就是不安全，专项就是逐项。首先说这个专项，它是实际上它更多的职能不见得是对下而是对上，不是对外而是对内。专项就可能针对党内的，因为现在政法系统正在搞大清洗，那么习近平上任八年以来是不断有政变或者未遂政变的传闻，现在政法委这个大清洗被称为叫做清理门户，就是陈奕兴国政法委秘书长刚开了一个动员会叫清理门户，那么王沪宁发的文章叫做刀刃向内，那么这个所以成立这个政治专项，这个专项这个字很考究，这个专项就说是一项一项的来把里面的人来清点，那么安全就说不安全，出现了不安全的情况，所以要强调安全。再一个政治就是政权，政权当然就是习近平。说为什么叠床架屋的这个重重叠叠的成立这么多机构，因为任何一个机构你说它够了，它有国家安全委员会，它有这个国安部，有公安部，还有什么国保，还有什么中资办维稳，加上政法委，你说哪一个安全不够呢？还有警卫局，还有特勤局，还有这个卫戍部队，还有中部战区。之所以要成立新的小组，证明习近平认为政法委的权力没有完全掌握在他手上，实际上他要夺权，一旦说小组就归他直接管理，这是文革治国法，毛泽东当时有一种小组来代替刘少奇他们的正式的机构，全国各地呢搞这个革命委员会代替当时的夺权省委省政府，中央就是中央领导文革领导小组代替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或者政治局，而加上最近中共并没有开政治局常委会，从六月到现在都中断，所成立这些小组有可能习近平感觉他的权力是遇到了空前的危机，尤其政法系统出了大问题才出来这么一个东西。
好的，谢谢陈先生。那么夏教授，我想问您，就是说呢，刚才我们大家都已经提到了，就是说呢，这个小组的政治安全专项小组呢，它的上述的这个机构是平安中国建设协调机构，那么这个机构呢是在今年四月份才成立，那据他的这个官媒的报道啊，那么他说呢，这个机构成立是为了要应对这个中国新时期所出现的历史性的这个矛盾的变化。那么夏先生，能不能请你跟我们解释一下，那么中共所说的这个历史性的矛盾的变化究竟是什么呢？
是，我觉得最大的变化呢，可能就是中共感觉到了他今天面对的危险，和他那个就是建政的时候，当时有肃反嘛，有就是镇压反革命，甚至和他刚那个就是共产党呢，成立不久了，在那个面对的就是1927年呢，当时的那个镇压了，那么所以共产党呢，我觉得今天呢有相同的心态，也就是27年的心态，或者是50年的心态，还有就是当下了。这三个阶段你都可以看到共产党呢处于是非常就是被动的，而且非常的就是危机的时期。刚才我们讲到这个政治安全那个专项小组了，其实让我们想起了就是在27年中共当时面对的就是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的这个那个围剿了，那么他成立了特务科，那么成立了特工委，那么所以政治保卫了，那么成为中共的内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机构，那么而且有很多的特权。那么所以今天的话，中共他到底是什么东西促使他觉得他当下面得非常危险呢？而且尤其他提的很多一方面要更高度那个来看，另一方面他要说要群那个专结合，要发动群众，同时呢另外呢他又把全世界呢那么看成对他的威胁。那所以我觉得恐怕这边有至少有两个重要的变化。那么第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以前中共呢他是非常的好像口气很大，任何的矛盾只要能够用人民币解决的都是人民内部矛盾。那么可是今天呢，中共呢面对这个最大的挑战就在于他的钱呢子弹呢那么打光了花光了，那么所以经济呢在不断的那个出现危机，甚至今年呢可能出现零增长，甚至可能是负增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我觉得对中共来说，他确实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一切矛盾呢他都没有钱来解决了，恐怕都会变成一种敌我矛盾。因为在中共的这个语言那个就是叙述中呢，当你讲政治了，那么当然就政治他就认为第一个政治就是阶级斗争，就是政权，就是你死我活。那么所以我觉得这种变化呢恐怕是非常那个明显的。第二个重要变化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中共在过去20多年他也讨论政治安全，也讨论国家安全，但是他总的来还是认为大国之间的矛盾呢还是一个就是非对抗性的，还是一种那个主要是以和平和合作为主旋律的。但是今天呢恐怕我们看到他首先认为 他跟美国的矛盾现在走向了一种直接的竞争，甚至公开的对抗。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博尔顿最近的回忆录里边也讲到，像普京呢跟那个就是特朗普总统、川普总统通电话，也认为他们的共同敌人呢其实就是中国。那么同时由于有那个疫情、新冠状疫情的这个影响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呢跟全世界了，恐怕都产生了激烈的矛盾。我觉得这两个可能是让中共的领导，那个现政权呢感觉到是完全不同的一个场景。
那么陈先生呢，我想问你，就是说这个政治安全专项小组呢，他说他的目的呢就是要处理一些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就是包括像是渗透颠覆啊，这个民族分裂的一些活动呢，还有暴力活动以及极端的这个宗教的活动等等。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说，那这个由他来管这些事情与跟这个国安国保来管理，那究竟会有什么区别呢？这个意图究竟何在？还是回到这个问题，陈先生。
是他这个政治安全专项小组成立之后说有四大功能，这四大功能我们就看跟港版国安法相比呢，有三大功能重叠，一个提到所谓颠覆，再一个提到所谓分裂，再一个提到所谓恐怖活动，第四个提到的宗教跟港版国安法是第港版国安法第四个说跟外国势力和境外势力勾结。那么这里的这个国家安全政治安全专项小组提的是所谓宗教，也是打击宗教各种信仰者。实际上这个是一个表面上的一个名头，因为中共做事情啊，总是有一个表面上的名头，表面上的名头似乎还在对下对外，但是我们要看看它的功能。它列到这四项功能都属于国家安全部的功能，它要么就属于国家安全部里边的一个体系一个小组，要么就是跟国家安全部的功能重叠。同样，四月份成立的平安中国什么协调什么这个小组，由郭声琨政法委书记兼任的这个组长的这个小组呢，它的功能跟公安部重叠，因为这个针对的是国内维稳啊，针对老百姓的这个维护秩序。那为什么一个跟公安部重叠不属于公安部，一个跟国安部重叠却不属于国安部呢？这里大有学问。那就是因为公安部、国安部属于国务院，属于李克强所管理，也就是说习近平在向李克权夺权，他要成立另外两个小组来代替国安部和公安部，因为他不信任这两个部，这两个部不在他的直接管理之下。这就是为什么公安部、国安部的里边不断的出现状况，国安部副部长马建被逮，后来公安部的副部长一个接一个的落马，从习近平上任以来什么李宗盛到后来这个孟宏伟还有这个孙立军最近还有一个叫孟庆峰，这去向不明，后来有一个副部级的反恐专员刘跃进也去向不明，再一个甚至连政法委的办公厅的党委书记主任这个叫叶富儒也去向不明，就说政法系统公安国安是频频出事，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习近平实际上是一个夺权斗争，这有点像这个我就像毛泽东当年像刘少奇夺权一样。所以总的来说，他在表面上的名头之下实际上是对内，因为内其功能镇压少数民族、镇压颠覆、镇压分离，他一直在进行针对新疆的、西藏的、香港的这一系列东西，它一直有各种各样的机构在进行。在香港就成立了四大重叠机构，在香港直接的这个镇压香港人民，所以这个机构的成立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它的必要性就为中共高层权力斗争服务。
好的，谢谢陈先生。那么夏教授，我想再补充问一下，就是说呢，关于这个东西本身，这个国家安全这个组，其实跟香港目前的这个状况呢，是不是还有一些内在的这个联系？我们看到香港的情况现在是弄的就是说每况愈下，那么因此呢，中共受到国际的这个围堵的情况呢，也是越来越严重。那么夏教授，您怎么看？
应该说是有一定的联系，因为我们知道，因为香港呢，给那个大陆呢，给中共呢，带来的最大的威胁。已经不是经济的威胁了，而是一种政权的威胁。因为香港呢，你可以看到了，它在回归的时候，它当时它的国民生产总值了，那么是大陆的大概是20%了。那么现在呢，大概是国民生产总值是大陆大概2%了。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香港呢，对那个大陆的经济上的这个无论是繁荣还是经济安全呢，它的作用急剧下降。但是香港呢是唯一的一个，就是我一再说是香港是中国唯一的一个政治上的一个活口。如果中国要走向法治，要走向更大的自由，要走向那个结社自由，包括建立反对党，包括进行那个选举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香港呢，它在过去的这个20年的这个演绎过程中呢，应该是在往这个方向走。但是作为习近平来说，他在倒行逆施，当然他是不允许就是香港的这个活口或者成为一个阿基米德基点呢，能够引发中国国内的人呢有各种想象力。尤其是我们看到这个雨伞革命和反送中了，那么确确实实跟国内的大陆的这个老百姓呢， 那么有某种那个激励的这么一个信号传过去。所以如果香港继续那个允许他能够对那个北京的权威进行挑战，或者能够有人民运动的那个空间，那么如果新疆、那么西藏还有中国的这些他所说的邪教这些组织啊，不断的被镇压的，还有反民，还有维权的那个各种运动，如果他们跟着那个就是起来会怎么办？所以我相信呢，就说中共从香港从香港它的发展的那个态势呢，应该说看到了它可能会遭受到的政权的灭顶之灾。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它的那个国安的这个就是政治安全的这个考量了。那么当然会让他就是放到一个他所说的更高的地位和更宽广的领域来进行。
嗯，好的，谢谢夏教授。那么陈先生，我想再问您，就是说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这个政治安全专项小组，它的这个上级机构呢是平安中国建设协调机构。那么他在成立政治安全专项组之前呢，已经成立了这个社会治安组，还有市域社会这个治理组，总之就是这个社会安全治理这些词组合在一起啊。那么这个是不是说明这个我们平时一般讲是拆东墙补西墙，那现在呢是不是说中国政府已经看到这个东墙西墙都不太靠谱，都不安全了，所以呢才会成立这个组那个组，把它全部叠加在一起。那么这个这么多组成立之后呢，那么对于中共的统治会有一种这个延伸的这个寿命的这样一个他想要的这个结果呢，还是会适得其反呢？陈先生，
这个政治上的一个高水平呢，哪怕我们现在不谈民主政治，谈中国历朝历代一个专制政治，他的一个高水平是无为而治，不折腾，或者叫，那么现在习近平是反其道而行之，不仅跟这个当年的这个汉文帝、汉景帝的无为而治啊这种精神他完全不懂，他连胡温时代的不折腾也不懂，说他反过来是要折腾，要瞎折腾，尤其整个折腾的是为他个人权力折腾，尤其是这个渴望长期执政或者终身执政，在这种折腾下就折腾出这些机构来了。因为折腾这些机构，这些重重叠叠的机构，其中涉及到人事，这人事就是不断的把权力向习家军倾斜。你比如这次任命的几个职务，一个他们搞了一个叫政法委，里面叫整顿试点委员会，这个主任又是陈奕兴，是习家军是浙江来的习家军的亲信，那么他呢是政法委的秘书长，当时武汉大瘟疫他也去坐镇代表习近平。那么另外成立这个所谓政治专项小组的组长是谁呢？叫雷东升。雷东升实际上是王沪宁的亲信，他是一个笔杆子出身，他从湖南调上来，因为会写点文章啊，能够出点书，他出版了几本关于法治的书，但他所谓的法治就是用人治代替法治，用党治代替法治，说受到王沪宁的赏识，因此呢调为这个政法委副秘书长啊，现在呢又兼任这个政治专项小组组长。实际上这些都是一个建立这些都是整人的机构，一方面把权力啊向着习近平、王沪宁这些极左派倾斜，另外呢建立这些机构就是便于整人，整老百姓的机构其实我觉得已经够了并不是说还需要单独成立其他机构来整老百姓，还是整他们内部人，因为他三个动作是同时出台的，一个动作就是说这个政法委的清洗，他叫昨天开的会叫做就叫做政法委整顿这个试点委员会，说是要七月到十月是试点，明年一月开始全面整顿，一直到2022年才结束，上半年结束，刚好赶上中共二十大，为习近平试图要这个连任铺路。那么另外一个动作就是政治专项小组，还有一个动作就是他发了个旧文，习近平的旧文，去年的，又强调中央直属机关要怎么样管理，已经出了20条不准，但是又来了，说是管好党离党中央最近的机构，离党中央最近这个说法就暗示党中央不安全，实际上就讲的习近平不安全，因为里面还说的一句话，说这个党的直属机关中南海直属机关是为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也就是说第一方阵都出了问题，也就是说身边人出了问题，他们这个两个维护，一个是维护党专，一个是维护习近平的核心地位，也就是说这里边越近越有问题，这是他们的不安全所在。所以这一场整个的这些架构的感穿过透过现象看实质啊，整个不是一个中国的大局的问题，整个就是中共内部高层权力布局路线斗争演发权力斗争，一直在为二十大2022年的20大铺路，或者卡位战的前哨战。
嗯，好的，谢谢陈先生。那么夏教授，我想问你，那么事实上呢，刚才我们在导语中也提到了，就是这个政治安全专项小组呢， 让人联想到这个德国纳粹时期的盖世太保。那么说到盖世太保这个词呢，我想我们人人都清楚，但是它虽然我们并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意思，那么盖世太保呢，简单说就是说德语中的这个国家秘密警察的一个缩写，的中文的这个音译发音啊。那么你我们都没有经过这个盖世太保的时代，但是呢，一听到盖世太保这个词，我们似乎就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什么东西我们说不清楚，但是只是有一种非常强大的这个威慑力。那我想请你谈谈，为什么盖世太保有这么这个名字，有这么大的这个威慑力？还有呢，就是说，当年这个纳粹德国成立这个盖世太保的时候，跟中国现在的这个情况有没有某种这个可比性？
是，对对，我们可能会想到盖世太保，另外一个词汇呢，就是俄国的这个切卡，他们呢其实都是一种政治警察了。而且呢，都是归附于某一个党的。那你可以看到纳粹德国，那么他的这个政党，希特勒的纳粹那个社会主义的这个政党了、还有就是苏联的共产党了、那你得看到跟中国今天有一个相似的，都是一种党国体制。那么在这种党国体制下呢，那么赋予了他们的政治警察呢，就是无限的权力。那么这点刚才那个破空讲到了，中共现在包括像陈奕迅呢，他也提到，现在是一个要刀刃向内了。要刮骨那个疗毒了，那么要对就是中共的所谓的政法老虎了，刚才他们也那个就是你们也提到了，就说像周永康啊、马建呢、所谓的政法老虎了，要进行一场就是延安那个整风式的这么一个运动。那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当然里边有夺权的需要，那么有就是那个为他二十大了，那么能够还想终身任职了，那么有需要。另外的话呢，你也可以看到。在这种机构的变动中呢，当然是一个人员安排，而人员安排西家军的那个色彩，包括就是像那个复建的这些背景的色彩了，当然是比较浓重的这么一个色彩了。那么这种那个做法，其实它会引发那个各个那个就是机构的内部的矛盾。尤其我注意到了，他这边新上任的这些人呢，基本上很少是国安系统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了，基本上大家都可以知道，就是在整个这个就是国家镇压机器中呢。国安系统的其实素质了，或者是对世界的这个了解能力了，或者学位了，一般要比公安系统要高一些。而公安系统里边呢，负责就是这些镇保或者文保了、金保了，可能又比这些什么交通啊、什么社会治安呢，又要高一些。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其实现在中共的内部的这个政法系统或者是镇压机器系统，其实有一种在往那个素质了、能力了更差的这个方向在走了。那么所以他的内部的这个冲突和夺权呢，我相信会引发他的很多的矛盾。但另一方面呢，如果我们想到盖世太保，我们从各种电影或者从文学作品或者从就是历史书籍呢也都看到了，那么盖世太保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权利，就是任意可以就是让你失踪，所以可以就是任何时候呢进行逮捕。那么他的权利有逮捕甚至有处决的权利。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就中共的这个新的这个政治专项小组了，那么他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会不仅是针对他内部的这些官员的某种整肃，也就是说他所说的刀刃向内，同时我相信呢，他对那些政治上呢对他有反对那个意识的或者是有那个影响力的反对派，包括像我们看到像许章润呢，那么要求习近平下台了，那么这些活跃的这个异议人士了，那么我相信政治这个安全这些专项小组了，恐怕有过去我们看到的比610呢，还有那个就是多的这种特权，可能会进行消失那个逮捕，那么甚至我们也看到610那个制造的各种就是器官移植啊等等，所以我相信这个政治专项小组了，它带来的罪恶恐惧了，不仅是对他的官员，也会对老百姓，尤其是那个异议的意见领袖，那么我相信它带来的灾难呢，恐怕如果我们未来回首的话了。恐怕比610带来的灾难呢，恐怕还会广，还会深。
好的，谢谢夏教授。那么陈先生，我想问你，就是刚才夏教授也提到了，像是这个许章润呐、还有包括像任志强这种，不管你是红二代、官二代，或者是草根几代啊，那么只要你是这个异议人士，你不同于这个最高领导人或党中央他们的这个提法，那么你可能就遭殃。那么我们现在回到这个政治安全专项小组呢，就是说这是不是因为习近平上台之后呢，批评者一直在说他一直在用这个国家安全和 和这个政权的安全呢，作为政治上的安全作为一种借口打压自己的这个议题啊。那这个政治专业小组现在是不是意味着会使这样一个行为这个变本加厉，而且是更加的所谓的这个合法化呢，陈先生？
他永远谈不上合法化，他只是这个人治党治党领导一切的一个表现。那么刚才主持人夏明教授提到这个盖世太保这个概念，其实德国的盖世太保还是确实主要是针对人民，比如说针对犹太人，针对这个党外的敌人，但是这个更像苏联，中共这个政治安全专项小组更像苏联的，一个是契卡，一个是克格勃。因为那个苏联时代的这些专政机构啊，是双刃剑，它一个是对外，一个是对内。对外就是针对人民，对人民进行大镇压、大屠杀，特别是列宁早期的那种恐怖的契卡式的屠杀，到斯大林时代的大屠杀。再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对内的大清洗。所以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前不久发表演讲，就把习近平定义为斯大林的继承人。那么斯大林最大的遗产就是大清洗。那么这个美国做出了这样一个定义的话，是恰如其当的，就大清洗。这个大清洗不只是针对人民的全面的镇压，对宗教拆宗教、拆教堂拆佛堂、捣毁十字架镇压民众中的不同的一己部分，宗教信仰者、维权律师等等全面的镇压。那么反过来，党内不断的肃清、不断的整肃。实际上，为什么习近平会忙于这个整肃呢？连治国理政都没有精力，就在于做的事情、想的思路都不合时宜。中国古人说：“识时务者为俊杰。”而习近平、王沪宁这些人呢，就是不识时务。他们对什么叫做历史潮流、什么叫世界文明、什么叫21世纪，完全无法解读。他们的思维就停留在文革时代，就是他们20、30岁固定形成的一些东西。把他们这些守旧的东西放诸于21世纪，所以说给自己找了那么多的麻烦。从新疆到西藏从这个大瘟疫到香港大抗争从这个美中的这个全面的贸易战，再到香港推这个恶法，这都说明他们是作茧自缚，把自己越捆越紧，然后陷于一个国际孤立。在这种情况下，内外都不安全，反而就在内部呢，为了加强安全感加强政权的安全或者个人的安全，巩固自己的权利，费这么大的力气，耗尽国际所以说耗尽了这个人力物力财力啊。如果说前苏联跟美国这个耗是星球大战，是这个武器竞争这个军备竞赛给耗垮，那么现在世界都在议论中共有可能为保护他的政权，习近平会保护他个人的权利，耗尽所有的人力物力财力而垮。
好的，谢谢陈先生。那么夏教授，我想问您，就是说呢，我们又回到政治安全专项小组他的这个上级机构那么也就是平安中国建设协调小组。那么据中国的官媒报道呢，他是4月21号召开的第一次会议。那么在这个第一次会议上呢，他说出了，他说他们这个组织呢，他是有5个重点的工作。那么这个五个重点呢，就我来说一下，他就是涉疫矛盾，这个疫呢就是疫情的疫，就涉及疫情的这个矛盾。那么还有呢，就是扫黑除恶以及市域的这个管理。刚才我们前头已经说过，以及呢这个严防公共安全事件的反弹，最后一个呢就是有效防控网络安全风险。那么就这个5个重点来看，这个我个人是认为，就一个是公共事件反弹，还有就是有效的防控网络安全这个风险。我想这个呢是中共这两个事情应该是中共最关心的，也是他现在当务之急的，是不是这么回事，夏教授？
是，因为你可以看到了，因为他那个工作，刚才我们也谈到一个主要的是防境外渗透。那么境外呢，现在渗透了，他当然他要反间谍了，他有国家安全法，有反间谍法，当然要那个就是渗透了，他现在也抓人，也抓得很厉害，所以当然他非常担心就是防火墙的这个垮塌，通过就是网络，那么境外了各种的信息了，会对他呢进行就是这种颠覆了。那么所以当然他认为这是一个他的一个致命的一个弱点。那么另外一个呢，你可以看到，他现在其实是八面那个就是那个宿敌了，所以我觉得他现在看到每一个就是方向了，都可以看到他的敌人，甚至像刚才破空讲的，就在他的核心的这个区域里边，那个中央的大佬中枢了，他也会看到他自己的敌人和看到他的威胁，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中共了目前他的一个最那个坏的一个处境，就在于他的资源越来越少的情况下。而他感觉到了他的敌人呢是越来越多，而且他也感觉到了他的安全呢那是那个越来越弱，那么不安全的因素会是越来越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呢他已经进入一种恶性循环，因为他无论是建更多的机构，激化他内部的权力冲突，还是说用更恶的法，那么想去治理人民， 对，那么所以这东西我觉得会引发它的就是一种恶性循环。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感谢陈默公先生和夏明先生来宾的发言呢，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尹周，我们下次节目再见。